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捷克斯洛伐克有20多个政党，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和民族利益，政党如此众多，极易损害国家的政治制度，而马萨里克在维持政治制度的完整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918年12月和1919年初，马萨里克动用捷克军队镇压了企图在斯洛伐克建立独立共和国的行动。1919年5、6月间，来自匈牙利的亲布尔什维克力量侵占了斯洛伐克，马萨里克向协约国求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派遣由法国军官指挥的部队击退入侵者，收复了失地。他任命了由独立于各个政党的官员组成的内阁，以便处理那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严重骚乱，显示出高超的手腕。1920年11月和12月，政府还实行军管，打击了社会党中的亲苏势力挑起的一波罢工潮。这是个重大的转折点。自那以后，捷克的议会制度维持了完整，开始时不太稳定，但后来权威日益增加，革命左派陷入孤立，因为民众大多希望实现和平与秩序，农民利益和工业无产阶级利益之间达成了广泛平衡。在所有以前帝国的继承国中，捷克的无产阶级人数最多，但他们大多支持议会民主制而不是共产主义。斯洛伐克人和暂时忍下了各种形式歧视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德裔少数族裔融入了国家政治，分裂倾向因此受到遏阻，民主逐渐巩固，尽管深层的矛盾仅仅得到了遏制并未根除。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民众珍惜新获得的独立，普遍反对强邻苏俄推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以尽管政府不稳，但民众依然支持议会民主制。关键的一点是，政府努力维护强大的农民游说团体的利益，限制弱小的共产党。然而民主仍然十分脆弱，政府全靠军方领导和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的宽容才能存在。事实证明，这个宽容为时不久。南斯拉夫在塞尔维亚君主统治下把议会制写入了1921年的宪法，这是集权主义对联邦主义的显胜，但从一开始议会制成功的前景就比较渺茫。南斯拉夫有20多个少数族群，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这三大族群分歧严重。尽管政府努力培育民众对南斯拉夫国家的认同，但分离主义的倾向仍然十分强烈。新生的南斯拉夫既要顶住马其顿的分离主义压力，打击那里强大的亲保加利亚准军事组织，又要应付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武装叛乱分子，对国家完整的首要威胁是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统治地位的愤懑不平。南斯拉夫未能促成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一致认同，但还是遏制住了克罗地亚的分离趋势。尽管费了很大的力气，斯洛文尼亚人认为留在南斯拉夫国家中能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得到最好的保护，其他的少数族裔力量弱小，彼此又不团结。意大利的扩张野心也激起了亚得里亚海沿岸人民的亲南斯拉夫情绪。虽然南斯拉夫的族裔分歧十分尖锐，但它是个农业国，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可言。共产党自1921年遭到禁止和迫害后即一蹶不振，各个派别的腐败利益盘根错节，那些派别大多是土地再分配的受益者，对他们来说，支持新生的国家比破坏这个国家对自己更有好处。在比例代表制下，南斯拉夫的议会中有45个政党，各自维护自己的民族和地区利益。这个结构上的问题导致该国在8年间换了24届政府，这实际上加强了王室及其腐败的侍臣、军方及准军事组织和安全部门的统治地位。事实上，仅为门面的民主暂且得以继续存在。19世纪期间，波兰的民族意识一直在增强，这与南斯拉夫那种刻意打造的微弱国家认同感形成了鲜明对比。 1918年，经历123年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的波兰再次成为一个国家，接着就和苏俄爆发了战争。那是这个新生国家在1918年至1921年间打过的六场边界战争之一。战争使民众初步找到了国家团结的感觉，体现了这种团结的是被普遍视为波兰救星的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还有民众的民族主义感情。波兰多数族裔对人数较多的少数族裔比较反感，这是民族主义感情加强的一个因素。但是在这个因战争和恶性通货膨胀而民不聊生的穷国，团结很快就让位于深刻而激烈的分歧。分歧有部分的族裔原因，波兰人口近三分之一是少数族裔，有些地区少数族裔占了当地人口的多数，包括 14% 的乌克兰人、9% 的犹太人、3% 的白俄罗斯人和略超过 2% 的德意志人。各少数族裔群体的民族主义目标不仅不可避免的彼此冲突，也与波兰多数民族的强硬民族主义情绪发生了矛盾。阶级分歧更是造成了政治的两极分化。波兰人口的一大部分是农民，因此土地改革对非共产党的左派政党来说是重中之重。政府1925年终于采取措施对土地做了大幅度重新分配，但给予了大地主补偿。但是右翼政党激烈反对土改，坚决捍卫地主阶级的特权。波兰1921年通过的民主宪制以法国第三共和国为榜样，结果和他的榜样一样，也造成了软弱无力的政府和两院制议会中尾大不掉、四分五裂的下院。形形色色的政党，有的代表农民，有的代表工人，还有的代表少数族裔，竞相争夺影响力。主要的有少数族裔联盟，联盟内部各族裔关心的问题不同，经常无法调和。保守的国家民主党，它维护地主、企业家和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中产阶级的一大关注点就是抵制外国影响，特别是犹太人的影响。农民党，它最主要的目标是重新分配大庄园的土地，和社会党，它极力维护其在大战结束时近乎革命的形势下取得的重要成就，包括引进了8小时工作制。政府频繁换届，既造成了不稳定，也使得国家的政治方向模糊难辨。多数老百姓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民主政府软弱无能，议会中那些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政客只会吵吵闹闹，没有能力解决国家面临的巨大问题。政府为遏制恶性通货膨胀，1923年11月已达到1美元对165万波兰马克，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1925年波兰发行不久的新货币兹罗提遭遇巨大压力，导致了政府的垮台，于是紧缩措施被再次祭出，国家经济步履维艰，波兰的民主在困苦的战后年代中艰难地存活了下来，但它从未得到巩固，也从未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政治制度。波兰数次濒临内战或军事暴动，人民普遍对民主感到幻灭。有人说，需要一位铁腕人物领导我们走出深渊。1926年，民族英雄毕苏斯基宣布，他认为波兰落入了只顾谋取权位和个人物质利益的政党之手，他要对这种现象宣战。这是他当年五月发动政变的前奏，预示着波兰专制统治的开始。奥地利原来是个庞大的帝国，现在却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德语民族国家。多数奥地利人起初寄希望于和德国合并，但协约国打破了这个希望。在那之后，奥地利就几乎不存在建立政治团结的基础了。社会党和两个主要的反社会主义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它是奥地利最大的政党，与天主教会关系密切，日益强硬地坚持奥地利民族主义，和规模较小但声音很大的德意志民族党，他赞成与德国结盟，三足鼎立，彼此之间的裂痕很深。为了保卫奥地利与别国有争议的易受攻击的边界，特别是为了抗击南斯拉夫从斯洛文尼亚对奥地利南部边界的入侵，大批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武装民兵组织了起来。这些民兵不仅拥护民族主义，虔信天主教，强烈反犹，而且激烈反对他们眼中的红色维也纳社会主义统治。 即使在维也纳，社会主义也与大部分中产阶级沿袭了过去帝国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和天主教的主教团格格不入。在维也纳以外的地方，社会主义更是步履维艰。奥地利这个阿尔卑斯山路的新生共和国中，大部分地区是乡村，人民观念保守，有爱国热情，虔信天主教，并激烈反对社会主义。初期的革命性阶段过后，奥地利人骨子里拥护专制的力量逐渐增强。从1920年开始，推动奥地利建立民主的主要力量社会党就没有参加过奥地利的政府，与社会党联系紧密的民主越来越处于守势。在俄国以外，唯一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是匈牙利，但为时不长。1919年4月，在巴伐利亚掌权的苏维埃政府还没来得及从他在慕尼黑的临时基地向外扩张，就被军队和右翼准军事组织镇压了下去。匈牙利的马扎尔贵族保留了巨大的特权和广阔的庄园，仍然像对待农奴那样意识农民，有两个自由派小党和在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中仅得到一部分人支持的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力量薄弱，无法推行必要的社会改革，也没法解决土地再分配这个紧迫的问题。各地城镇居民举行大示威，要求彻底变革。共产主义的宣传大受拥护，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失去了影响力。工人和士兵组成的理事会向政府权力发出的挑战越来越强。一些原属王室的庄园被雇农占领，压垮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协约国要求匈牙利军队在汹汹而来的罗马尼亚军队面前撤退，这意味着匈牙利必然会丧失国土。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政府拒绝接受协约国发出的最后通牒，结果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上台，他宣布在匈牙利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仅维持了4个月，他执政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国家雷厉风行地采取严厉的干预措施来实现经济国有化，没收银行存款，同时还强征粮食，打击教会，国家支持的恐怖日益加紧，数百名有产者被任意逮捕，其中有些人付了巨额赎金后得到释放，也有人遭到枪决，好几百人成为红色恐怖的受害者。匈牙利日益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又遭到了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军队的多面夹击。到1919年8月，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陷入了绝境，他众叛亲离，中产阶级、农民，就连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成员都转而反对他。政权领导人库恩贝拉和多数推行红色恐怖的共产党人民委员都是犹太人，这掀起了反犹情绪。只有苏维埃俄国出手才能拯救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即使那样也只能救一时之急。然而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正在内战中苦斗求存，无力向匈牙利提供军事援助，对匈牙利输出共产主义的失败十分清楚地表明，以俄国革命为样板发动世界革命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库恩贝拉的倒霉政府于1919年8月1日辞职，正值占领了匈牙利大部的罗马尼亚军队开进布达佩斯大肆抢掠之际，库恩逃离匈牙利，最终到达俄国，在那里死于斯大林的迫害。几个月内，右翼民族主义保守势力就重新控制了匈牙利，土地改革被叫停，庄园主保住了财产和权力，军方、官僚机构、工商界领袖和农民阶层中比较富裕的人都对库恩政权深恶痛绝，也都欢迎保守的专制主义，认为他能够恢复秩序。身为战斗英雄的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自1920年起担任国家元首，几乎干了1/4世纪，他主持的历届政府都是专制政府，为报复库恩政权的红色恐怖，他发动了范围大得多的白色恐怖。匈牙利国家军队的右翼军官小分队主要针对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犹太人发动了一系列暴行，据一些估计，约5000人被打死，数千人遭监禁。匈牙利和西班牙一样，是战后时代大潮流中的例外。总的来说， 民主经受住了那段波涛起伏的动乱时期的考验，尽管有时离失败只有一步之遥，部分的原因是民主思想在欧洲各地都得到了理想主义者的热情支持，这样的人大多属于社会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阵营，他们一直满怀激情地谋求摆脱传统精英专制统治的桎梏，向往实现民主，建立更公平更繁荣的社会。然而主要的原因是旧秩序在大战中一败涂地，旧秩序的支持者无力抵抗民主的建立或推翻这个全新的政府制度，因为新制度获得了来自不同社会与政治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虽然民众的支持有时不太稳定，精英阶层由于自身的虚弱以及对布尔什维克的极度恐惧，愿意容忍多元民主制，尽管热情不高，而且他们经常可以利用民粹式的民族主义来操纵民主，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而边界争端恰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大好由头。但是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大多存在内部分歧，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和右翼精英缺乏团结，无法在大战刚刚结束那几年中对民主提出步调一致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左派也和过去的统治阶级一样，力量薄弱，四分五裂。在俄国以外，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支持议会民主制，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者几乎在各处都是少数，因此最后的局面经常是新生的民主侥幸生存，因为反革命的右派和革命的左派都没有力量将其推翻。除了西班牙的普里莫靠政变夺权之外，民主制度生存形式中的主要例外是意大利，它是第一个也是战后危机中唯一一个自由民主垮台、法西斯主义取而代之的国家。